那我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见证一下我的信仰之旅，以前也没有这么系统的来讲过，所以我也写了一个东西。那好，感谢神哈。那我是1992年拿到全奖赴美留学，半年以后呢，先生过来陪读，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我拿到学位，解决了居留问题，找到了工作，还生了一儿女一女。我把这些小小的成功归给自己的努力，为自己自豪。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极其失落。我其实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早早放弃了在 MIT 象牙塔里的科研梦。我心里怪罪，都是先生拖了我的后腿。因为他来美以后一直没有读书，英文也不灵光，难以找到正式的工作。他白天看小孩，晚上去餐馆打零工。时段差，收入低，没有意义，看不到出路，心情郁闷，满腔怒气。而我白天上班，下班后看孩子，忙家务，里里外外，感觉所有的重担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没有依靠，自哀自怜。两个人的落差越来越大，心境、想法、朋友圈、爱好和生活习惯都越来越不一样。家庭冲突从热战到冷战，亲情耗尽，家人、朋友和我们自己都觉得离婚是唯一的出路。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也因为工作的原因搬到了这里，是他们把我们一家带去了教会。尽管前几年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参加过几次教会的活动，但是这一次，也许我们实在是伤痕累累，无路可走。我的心不再抵抗，就被神抓住了。从此以后，几乎每个主日，我们都会去教会。几个月以后，在一位 姐妹的家宴中，先生先表示愿意接受耶稣，我也就跟着一起决志。但在理性上，我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参加过很多布道会，也看了许多书。不到一年，我们在2000年的秋天一起受洗了。尽管去教会来回要用1个半小时，每次还要拖儿带女的，牧师讲道也听不太明白，在教会也没有朋友。但是只有去教会才能使我们减少冲突，才可以应对下一周柴米油盐的生活。那婚姻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各种婚姻的教导、培训、技巧听起来都很美好，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我发现说来说去，其实神给做妻子的有一个攻无不克的诀窍，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既然过去几年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如果我不想离婚，那么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好在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一点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差别不大。那我如何顺服呢？就是不再和我的同学好友攀比，死心塌地在心里认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用一个比较属灵的话说，就是向自我中心的定位死，以先生为我的头，为我家的定位。既然嫁了一个打工仔，就看自己是一个打工婆吧。在团契聚会里，我每次心里都盼着大家为我先生能找个好工作祷告，可是每次大家总在为我的工作祷告和感恩，所以我除了叹气，私下也没有为先生的工作祷告过。结果在先生来美将近12年，我们信主5年之后，神出乎意外的，经由我的牵线，赐给他一个正式的工作，完全超过我们的期盼。那正好是在我40岁生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神送给我的特别贴心的生日礼物。了解我们的教会朋友也祝贺我们说，看来你们通过了神的一门功课。既然我是因为婚姻问题进入教会的，神就不断通过婚姻问题来改变我。我渐渐明白，按照神的心意，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而这正是我乐意做的事儿。 我当然希望帮助他。我们都喜欢读书，所以我会找很多的网络资料自己看，也推荐给先生看。那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唐崇荣牧师充满哲理和思辨的讲道。我们当时所在的教会强调内在生活，所以我也听了不少于洪杰牧师的教导。2002年我看到有一个退休会是唐崇荣牧师和于洪杰牧师主领的，所以我非常渴慕去参加，更希望我先生能够去接受教育，所以我怂恿先生去，但他不上当，他说你也不看看，人家叫做北美大陆事工领袖退休会，跟咱们没关系，我不去。名字听起来的确挺吓人的，还需要牧师推荐担保才能报名，但我不愿放弃，就厚着脸皮找我的牧师，请他做推荐人。他是于道杰牧师，就是于洪杰牧师的大哥。没想到于牧师居然笑眯眯的签字同意推荐我参加。后来我发现会场原来是在8小时车程之外的北卡，认识的人中居然没有任何人去参加。我打电话找会务组帮忙，他们介绍我和林州不认识的几位一起拼车去。那时候我们的两个孩子还小，只有3岁和6岁，所以到最后先生说算了，还是你在家待着看孩子，我去吧。结果和他同车的7人中，除了牧师就是长老张伯利牧师坐在他旁边聊了一路，而他的室友是宋尚杰的外孙。就在那个场合中，张勇被大大的感动，回应了一个去大陆宣教的呼召。那时我们信主刚刚2年，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对宣教、呼召还有回应呼召这些大名词儿，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点都不明白。只是张勇和我都感觉挺激动、挺神圣的，仿佛中了什么大奖。张勇回来以后就单独去找于道杰牧师分享这个事儿，我在外面等着，猜想牧师肯定会鼓励他去读神学院，而这正是我心里期盼的事儿。结果于牧师以他一贯的平常口气说，很好，好好的过教会生活。这真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我猜想于牧师肯定是认为张勇水平太差，不够资格去读神学，那就只好先在教会里磨一磨，以后再说吧。又过了2年，我们家附近新开办了一家华人教会，应朋友们的邀请，我们转入这家新教会。这里有一群年龄相仿的大陆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投入地融入其中。我们开放家庭，办团契，参加祷告会、诗班、查经、关怀儿童、财务、文字、建堂、短宣等等，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服事都参加。1年半以后，我当上了第一届执事，张勇也很快在团契和主日学中带领查经和教导。我一直认为2002年的那个呼召意味着张勇以后要去做牧师，要不是我已经接受了丈夫是一家之主的说法，我恨不得自己去读神学。所以我除了常常逼迫张勇去读神学，还暗暗努力预备自己做一个师母。我认为一个师母的标配就是聚会前做大厨，聚会时先当司琴后当保姆，这些事儿我就暗暗的去学去做。但是无论我如何软硬兼施，弟兄姐妹或牧师如何劝导，张勇在读神学方面就是没有行动。在这个教会5年以后，教会开始培训张勇做实习长老，他也开始了站讲台讲道的服事。实习长老这个事前前后后经过了3年，最后没有成功。我的感觉是坐凌霄飞车，先是被缓缓地拉到了高处，却猝不及防地经历失重。表面上是掌声鼓励，暗地里却听到不少风言风语。虽然从没有任何人明说过是什么原因，但是张勇的学历似乎是一个被人质疑之处。我认为就是因为张勇没有去读神学，神就不用我们了。哎，我们两个以前仅仅为生活问题而争吵，现在还多了一项为教会服事争吵，而且烈度还更高， 有时气得我都怀疑到底有没有神，可是不信神实在没有出路。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但作为真正当事人的张勇，他反而拿得起放得下。他说，这件事的结果我早就交出去了，要看神不看人。从此他在我心中树立了属灵的地位。这些年的经历给我一个教训，无论多么好多么有道理的事情，我需要克制自己，不对张勇指手画脚。现在如果有谁来和我讲与张勇有关的事儿，让我去传递建议和消息，我都会如同受了电击，避之唯恐不及。其实那个时候，张勇除了参加教会有限的短宣，还自作主张每年自费往国内跑，自己磕磕绊绊的去找家庭教会跟他们联系，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我不明白张勇在做什么，而且他做的也没有教会的支持，没有任何人的指点，所以我总批评他是独行侠，而我自己更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加了2013年使者主办的 CMC 拆船大会。在那个会议上，我们一起回应了一个呼召，就是愿意为基督死。对这个呼召，我不太好意思跟别人提起，因为我一直跟神说，这只表明我愿意，其他都交给你。神啊，你知道我是非常胆小懦弱的人，不只怕死，更怕生病，更怕虫，还怕受苦。2014年春季，使者举办了对回应呼召者跟进的下一步退休会，是张勇陪我去参加。可是会议之后，对于如何迈出下一步，我还是没有搞清楚。又过了一年，2015年又开了一次下一步退休会。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但实在太苦闷，找不到出路，只好继续去参加。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就是在这次圣灵感动我，使我开窍了。其实神根本不需要我的服侍，不需要我任何苦哈哈的付出，根本不需要。我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敬拜他，真心的亲近他，就这么简单。现在回想我过去的服侍，很多时候是出于自我，出于服侍那个我自己很重要的私欲。经过这次的释放以后，我开始每天有个人的读经祷告，喜乐渗进我心里，恩典滋润我的生命。尤其在参加 Kairos 把握时机培训以后，我的眼界和心思被开启，重新聚焦到神的心意，也重整了人生的方向和路径。 Kairos 过后不久，我听说某个教会在组织去秘鲁的短宣，但是在他本教会除了宣教执事以外没有人参加，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还鼓动了一位我们教会做餐馆的年轻姐妹和我一起去。因为这不是我教会发起的，所以我们两个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和费用。这是我自己主动参与宣教活动的开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以前基本是等着教会领袖安排大事儿，我只是具体帮助实行，所做的也都是在这教会里面，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教会以外的事情。一旦眼光移出教会，所做的也都是在教会里，一旦眼光移出教会，才发现外面的需要特别大，到处都缺人手，所以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秘鲁之行使我接触到餐服施工，所以我才想到要鼓动教会中做餐馆的那位姐妹同去。这位姐妹在教会多年了，一直默默无闻，很少参与教会的服事。短宣回来以后，她被激励，后来得到教会的支持，就在她的餐馆办起了餐服施工。她在工作中积极服事，也得到神的祝福，带领餐馆做工的人信主。其中的一位弟兄信主后，他们两个人结婚，现在他们的儿子都有3岁了。我看到这些事情在周围发生，人被改变，非常兴奋。这些经历打破了我的圣俗之分，也破除了我在教会里的自卑。我的自卑原本来自于我的误解，因为我没有神学 学位又不是弟兄，也不是师母，只是一个姐妹。但神给我看到，在他手中，任何普通的信徒都被神喜悦，也可以成就一些特别的事情。使者的心地和黄其生牧师带领我参与到下一步服事团队，我和下一步的同工一起组织了跨教会的马地维宣教团契。划船的陈启佑牧师和纽约的严世让弟兄也一直提携鼓励我参与把握时机课程的服事，不仅 把握时机介绍给我所在的州，还有我负责在我教会主办了跨教会的几个培训和聚会。我还得到机会去其他州和其他教会参与把握时机的培训，后来又得到特别的恩宠，成为一个统筹。这些都大大出乎我意料。在主办把握时机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任何头衔给我撑腰，自然会被人质疑到我的能力。这些经历一方面会让我非常气馁，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没有办法自高，也不敢强求什么，因为知道所有能够成就的事儿都是神赐的恩典。神先打掉我属于世界的骄傲，甘心做一个打工婆。神又建立我不轻看自己，以为做一个基督徒姐妹就只能藏在弟兄的背后端茶送水才是贤内助。正是在下一步服事中，我才终于明白了张勇一开始回应的是一个宣教的呼召。难怪那些只在培养牧师的神学院没有吸引他，难怪在教会做长老也受到了拦阻，因为是神要他专心做宣教方面的事。两年前，先生终于下定决心放下了工作，提前退休，以便有更多时间参与宣教。想到这个工作是张勇历经了12年各种短工以后，神从天上赐下来的，得来实在不易。今天张勇能够放下，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从张勇懵懵懂懂的回应呼召，到他终于找到服事的门道和路径，用了17年，其中有10年时间是他自己摸索如何找到和走进宣教工厂。一方面是我们起点太低，需要被神接着教会不住的打磨塑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切身感到教会带领门徒走宣教之路似乎还缺乏经验，所以我们两个都盼望在宣教的动员、培训和联合宣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和参与。我明白神赋予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做我先生的助手，而我可以带给先生最大的帮助，带给其他人最大的祝福是灵里的帮助。这首先要我每天得到神的喂养，从神的话语中得安慰、得指教，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愿意继续与工作、服侍和支持先生，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清楚了神的带领，看到需要和路径，我也情愿放下工作，一起更多参与宣教的服事。无论如何，我最大的服事就是天天以感谢为祭，献给那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就是赐下喜乐和恩典的神。好，我的见证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啊，谢谢梁琪啊，真的是非常不普通的一个普通的信徒的信仰之旅啊，太感动了！我也第一次听到从梁琪这样亲口啊这样分享的见证啊。我们跟张勇也是一段时间的配搭，那、啊、最近张勇又承接了使者的下一步的中文部啊，负责主要同工啊负责人啊，所以我相信的这个门是打开，开了就再也没有人关，关了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开。啊，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新的一个旅程，要在动员宣教的动员宣教的培训啊，然后策略联盟各方面会大大的来祝福他们夫妻手所做的工，他们的一路走来听到了啊，真的是神亲自的带领，亲自的预备，需要很多的破碎，但是也因着这样很多的建造都是我们渴慕的，都是我们听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他们这样子一路走来，真的听起来是祝福满满，恩典满满啊！我听了这是边听边流泪，太感动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把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来为梁琪、为张勇来祷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是一个新的开始。神要大大的使用他们，祝他们，让他们前面的道路都有一路都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高，有神的大能，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喜乐，常常与他们同在。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